你平安，能够来到这里崇拜哈，是一个福气，是个恩典。因为每一天早上，如果你能还是可以醒过来，然后也可以穿衣服，也可以走路，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早上，虽然有大部分人呢去了那个灵修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有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这是何等的美！何等的善！其实这一段圣经大家很熟，可能你已经念过很多很多遍，但是呢，里面的两个故事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，特别在这个环境、这个经济那么衰退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、神的应许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题目是"不要怕，只要信"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是"只要怕，不要信"，常常就是为这件事情怕，为那一件事情怕，整天就是生活在那个害怕里面，没有平安，也没有希望，所以就没有，因为没有信心了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主日学里面教书的时候呢，我就问同学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们最怕的是什么？那么有一些年轻人就回答我，我最怕就是下学放学以后回家了打开冰箱里面没有东西吃，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中学生啊，他吃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他说："我最怕家里面没有东西吃。"另外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，他说："我最怕有警察追着我，如果我开车不小心太快，或者是没有停那个 stop sign，然后呢后面就有警察出来了，就追着我，然后就叫我停下来。我最怕就是看到警察。"然后有一些中年人他们就分享，他说我其实最怕老，最怕老，因为看到老人家他们面对的真的是很多的问题，疾病呢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呢也没有人陪他了，孤独啊，觉得很孤单呢。啊，不要叫我老就好了，我希望我永远那么年轻。老人家呢就说，我最怕就是病。死我不怕，因为我知道死就是回天家，回到我的父的家里面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完美。他说我最怕就是病，很长的病，我就最怕。因为那时候呢，我那班是真的有四代同堂的，是的，他的奶奶还有他的孙子还有小小的曾孙子都在那边，他们讲的都是很实际的。每一个年龄都会有每一个年龄害怕的东西。那这一段圣经也是告诉我们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惧怕。刚刚谢谢主席帮我们念出那个圣经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医人能够医治她。这个患血漏病的那个女人呢，她12年生活在一片的黑暗、痛苦的岁月里面，她没有希望。本来起初病的时候，她知道找好的医生、吃好的药、花一点钱没问题。第一年过去了，第二年过去了，第10年都过去了，来到12年。哇，他全部的钱都花尽了，一点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很贫穷，很可怜。还有，你知道吗？最可怜就是按着那个旧约的圣经，那个利未记那边记载呢，他说如果一个患了血漏的病人的一个女人呢，她不能到公众的地方去，因为她到的地方就会弄脏那个地方。如果他摸什么地方，比如说他摸了这个讲台，这个讲台就不干净。如果他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呢，那椅子就不干净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女人呢，她很多次 他很想去敬拜神，很想去听神的话语，但是一进到那个会堂，进到那个这敬拜的地方，人家就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。他根本没有人在他旁边，我想连那个家人也会觉得很厌弃哈，觉得呢没办法去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真的生活在很悲哀的、没有前途的一个环境里面。他被社会丢弃，而且呢，经济出现了危机，因为没有钱了嘛。他受疾病的残磨很多年，12年，还有他活在绝望的当中。今天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你害怕什么？你是不是也有一点的感觉说，人家都不理我的，我觉得很孤单。你没有觉得自己很自卑，到什么地方去都好像不受欢迎，那些人都看不起我的。还有呢，经济出现的问题，现在很多人没有工作，几乎每一个礼拜我都可以听到一个电话说我没有工作了，我的工作又被减了那个时间，还有减了薪水，哇，我有很大的困难。跟着呢，家庭就有那个夫妇之间就有发生了那个吵架了，因为心情不好嘛，然后就两个就相处不好了。还有呢，又听到生病了。一个人生活在压力里面，不高兴，常常都不开心呢，那个病就出来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四周围的环境，叫我们很容易会走在那个富人的路上，就是很绝望。长期的病患者，他自己身心灵都很疲倦，旁边的人呢，就更加的痛苦，因为你真的很爱他，很想他不要受那些痛苦，看着他你不能代替他受苦，看着他你就是觉得自己很难过，很难过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这个是很实际的情况。所以那个妇人怎么办呢？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，他那么惧怕，那么多问题产生的时候，他有什么出路呢？另外一个人呢，刚刚我们念圣经就发现有一个女人，有一个不是女人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一个耶鲁啊，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要求耶稣，因为那时候呢，他的一个独生女儿大概有12岁，快要死掉了。管会堂的就是那个负责会堂里面行政事务的一个人，还有他要计划会堂里面的敬拜赞美，他的内容是什么，聚会的内容是什么，所以他呢也是忙地位很高的，因为他有权嘛，还有呢他也是呢大家很尊重的一个，他怎么安排大家就会跟着他，他的职位很高，他非常的受到尊崇，是一个成功的人士。你不成功，你不能做管会堂的。但是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，而且病得很严重，快要死了。前面12年，他生了女儿以后呢，那个家庭就充满了阳光的岁月，小女儿的歌声，小女儿的脚步声，小女儿的笑的声音都洋溢在家庭里面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那跟前面那个妇人呢，那12年刚刚是一个对比，是不是？这个妇人的12年是很痛苦的，很绝望的，这个12年呢其实是很光明的，很喜乐的。但是无论你生活在痛苦黑暗里面，无论你是生活在阳光里面，有一天你都会觉得自己很绝望，很黑暗，要求助。这个管会堂的耶鲁呢，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那么高的身份的人呢，他跪下来，然后呢就跟耶稣说，夫子啊，耶稣啊，求你到我的家里面来医治我的女儿，因为她生病，病得要死了。耶稣就说，好， 我就跟你去啊。那个圣经说耶稣很好，他马上就说好，我就跟你去。就是在跟的时候，跟他去的时候呢，妇人间就有一个女人在他后面摸他嘛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了，我们怕什么？第一点啊，我们害怕的就是生病痛苦，还有我们害怕什么？害怕家里面的人会我们会失去他们，就是会失去心里面所爱的一个人。这个就是这两个角色所面对的问题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害怕的时候会怎么做？这两个人害怕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行动啊。第一个呢，那个患血漏病人呢，他就会偷偷的来到耶稣的背后，然后都摸他的衣裳穗子。为什么他要偷偷的在耶稣后面摸他？为什么呢？刚刚你都听过了，患血漏病人他不能跟人家在一起，他摸过的东西都会变成不洁净，所以根本他不敢，好像那个会管会堂的人跑到耶稣的面前说，耶稣耶稣，求你医治我的血漏病，因为我很痛苦，你快点摸一摸我，然后我就好了。他不能这样公开的求耶稣，因为他一来到耶稣面前，那些人就会赶他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知道嘛，快走快走，你不要来，不要来摸耶稣。所以他只能自己心里面做一个祷告，就好像在马可福音补充了路加没有讲的一句话，在马可第五章28-29怎么讲？他说，那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要摸耶稣，她怎么想？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结果呢，于是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那边有一个补充说，那个女人里面自己想，我不需要跑到耶稣前面公开的求他，我只要在他的后面摸一摸他，我那个信心，耶稣的能力就可以叫我痊愈。你知道异常的穗子是什么？原来那些犹太人啊，他们男的他们就穿一件很长的袍子啊，然后呢他们有一条穗子，就是说用四条白色的流苏啊，然后呢配着一条蓝色的，就好像线啊，好像那个毛线啊，把它编起来，就好像一条鞭一样啊。有时候他们会就是披在那个肩膀上面，然后那个穗子就往后面，好像我们围那个围巾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就把它围在这里颈上，然后呢就放在后面，这后面就有一些就那个穗子在后面。那个女人就说，好，我就去摸一摸。其实那个穗子就是用来呢提醒那些犹太人，特别是男的，每一次他换衣服的时候，把那个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呢，就想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，是上帝的儿女，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，神的律法。所以那一件衣服的穗子就用来提醒每一个犹太人，他要记得听神的话，还有要遵守他的律法。那时候耶稣也是一样，因为他是犹太人嘛，他身上也有一条穗子。那个妇人用摸耶稣穗子那个方法来得到痊愈，就好像在新约里面，你记不记得当彼得还有那个保罗去传道的时候呢，他们传道的时候有圣灵充满他们，他们就很有能力为病人医病，那些不能走路的也可以走路，瞎眼的也可以看见啊，他医治很多很多的病。后来呢，圣经说在使徒行传19章那边说，神接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，甚至于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他的手巾还有那个 围裙哈，然后呢放在病人的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恶鬼也出来了。原来新约里面也有其他的经文记载，有一些东西好像特别有能力的，好像保罗身上的那个手巾哈，还有他的围在那个前面的回裙也是一样，可以医病的。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，我就听过有一个人受浸，他信主了，然后他要受洗，在教会里面成为那神的儿女。受洗的那一天，他就告诉我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一个十字架，木头的十字架，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哈，是呢要小小的，可以挂在那个井上上面的。我就到处帮他找，原来在我们附近也有一个Family Christian Store 什么哈，都有的。不过要找一个刚刚好不大不小的就不容易。为什么他要那个十字架呢？因为他说那个十字架可以帮助我常常想起耶稣，他已经拯救了我，他为我钉十字架，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的罪完全被耶稣赦免了。所以他就要把那个十字架放在他的家里面，每一天都好像要去看看他。你说这个对不对啊？就好像一个小孩，他睡觉以前爸爸妈妈跟他念那个 Bible 哈，那个圣经，念完以后呢，他们那个小孩还是很害怕，怕黑哈，他就说爸爸不要离开我，妈妈不要离开你。那爸爸妈妈就说不要怕，耶稣跟你同在。那个 Bible 放在你的床头哈，你旁边，如果你害怕的时候就看到圣经，就知道耶稣跟你在一起。这个对不对啊？是不是迷信啊？是不是拿那个这是物质的东西来代替的神呢？你们觉得呢？跟那些拜菩萨的有什么分别啊？有时候我们会很矛盾，真的用那个方法去加强自己信心对吗？只是祷告就可以了，心里面祷告就可以，为什么还要去摸耶稣的异常的穗子呢？我跟大家说，医好那个女人的病的不是这个异常的穗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主耶稣身体里面的能力。还有呢，加上是那个妇人她那一点点的信心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，也印着什么信，不是出于行为，不是出于自己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没有什么自夸的地方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好人，很善良的一个人，做很多善事，但那些不能叫你得救。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加上我们愿意去接受那个恩典。信心就是接受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能够给你100块啊，你们可以出来拿了，我说哎，骗人的，那么简单，我都没有做什么，你给我100块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单纯说，哦，那个人答应我，我就去拿了。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人啊，好像有一点迷信，我们也要为他祷告，然后呢让他成长。起初的时候他会比较信心比较小嘛，比较单纯嘛，他会觉得 Bible 可以陪他哈，他就觉得很平安了。那个十字架可以叫他可以知道耶稣跟他在一起，就容许他那段时间。但是慢慢你要教导他，慢慢要培养他成长，知道无论你有没有圣经，耶稣都跟你同在。无论你要不要那个十字架，耶稣都已经为你钉十字架，是不是？不需要那些物质的东西来好像加强你的信心。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就是餐服的团契，就是给一些在餐馆里面工作，平常不能来教会，因为礼拜五六天啊他们都特别忙，然后做到晚上，然后所以我们就特别为他们做了有一个团契，还有一个澡堂的聚会，8点钟的，让他们呢聚会完以后才回去餐馆。有一次我们就在晚上11点多，就有一个敬礼哈，一个受洗的礼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餐馆的姊妹，她信了主。怎么样信主的呢？她真的很奇怪，怎么信呢？就是他的儿子 当他来美国，带他儿子来美国的时候呢，儿子刚刚在念中学高中，很不听话。所以当我们去吃饭，到他餐馆吃饭，还有一个特别有一个医生，他常常都去，他就跟那个医生说，我真的很担心我儿子会学坏，怎么办？那个医生就告诉他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觉得你要把儿子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求耶稣来教导他。 我可以为你祷告，但是你也可以来教会。然后那个医生呢，是我们一个会友，他回来就跟我们说，哎，能不能有人去关心他的儿子，带邀请他来青年团契啊。然后我们就英文堂啊，国语堂，因为他是讲国语，从那个四川来的，结果呢就邀请他，他就选择去了国语堂国语的团契。结果在团契里面，他都接受了耶稣，信了主。信了主以后呢，他整个人就改变了。他的妈妈呢，平常是很担心，一路很担心他的，看到他改变了，他就觉得啊，妈的，这个耶稣那么好的，这耶稣那么有能力可以改变我儿子的生命的，好，我也要来教会看看，他就来了。还有他儿子每一天在家里面呢，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就跟妈妈一起读，哎，妈妈，我念给你听，你也跟我一起来读，教妈妈怎么样读圣经，也教他怎么样祷告。结果妈妈就信主，然后他要接受浸礼了。他的儿子，他妈妈出来讲见证，他的儿子也出来讲那个见证。儿子说，妈妈，欢迎你进到神的国度，我们现在是神国里面的人呢。还有当他飞回那个四川的时候呢，他因为爸爸还在四川的地方，他每一天打电话回来美国给妈妈，在电话上跟妈妈祷告，跟在电话上呢跟妈妈读圣经。你看看，本来呢他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，他要去，妈妈，我要去教会看那个十字架，妈妈就带他去，他就很，那个儿子特别觉得十字架是有能力的，所以他很喜欢看到，很喜欢去亲近那个十字架。但后来他离开了美国，回到四川，没有把我们教会十字架带走啊，十字架在他的里面，耶稣成为他自己去依靠的一位神，一位救主，一位生命的主。他刚刚四川地震的那一天，那个小孩就是在那个四川的空中啊，飞机快要下来，成都那个地方，成都，结果他看到，亲眼的看到很多人受害，很多人很悲惨啊，那个家庭，他马上跟主耶稣说，我现在长大，我要成为人家的一个祝福，我要去帮那些人，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有爱心去服侍人的人。只有短短时间，当他的生命触摸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改变了。不是一个人改变，他把他的家人也带到神的面前，妈妈也改变了。所以这个妇人哈，他有一点点的迷信，但是呢，你看到耶稣也是非常的尊重这个女人。耶稣就让她摸完以后呢，耶稣就好像要她啊出来哈，做一个见证哈。但是呢，当她出来做见证的时候呢，她就很影响到那个管会堂的人，因为我们来看看那个管会堂的人呢，他公开的来求耶稣帮助哈，他不是偷偷，他公开的。结果呢，他的女儿呢，本来已经死掉了，但是呢，他因为那个一点的信心，耶稣说他不是死，他是睡着了哈，你们不要哭，我会叫醒他了。所以你这里看到呢，有两种求耶稣的人的方法。第一种，偷偷的，用偷偷的摸的方法，好像有一点哈迷信。另外一种呢，公开的，然后呢，公开的要求，好像这个管会堂的。还有呢，以前有一个叫百夫长，记不记得，他有一个仆人生病，那个仆人是他最爱的，最忠心的一个仆人，他就生病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哈，他也是要求耶稣去。但是呢，当他去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好，我就跟你去。 他说不要跟我去，因为你非常有能力，只要你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都就好了。就说耶稣在这里，仆人在家里面，他说你只要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一定会好。他的信心很大，结果呢，耶稣称赞他说你是最信心很大最大的一个人。后来他回家了，医生没有请到，去看医生没有请到，医生回家，回到家那个仆人已经出到门口来迎接他说，主人我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好的？就是什么时候啊？几个小时以前。一算就是耶稣说你回去了，你的仆人好了，就是那个时刻他就好了。所以有人相信耶稣的能力是不需要亲自在场就可以把人医好，有人呢就好像那个管会堂的，他就要耶稣亲自到他的家里面。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，也要很尊重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。譬如说有人跟牧师跟传道人说，我现在生病了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但是呢我不要公开啊，你们私底下为我祷告就好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不是时候要 公开让很多人知道。那么我们就要尊重他，不能在那个程序单上面登啊，那这什么人他生病现在怎么样情况不能写了，你只能私底下为他祷告。但是有人呢，他又打电话来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传道啊，麻烦你帮我的名字写在单子上面，礼拜三的祷告会啊，礼拜天的崇拜啊，帮我写上去，然后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我祷告。我们也要尊重他，记得为他祷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姐妹的需要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，每个人希望人家怎么样帮他方法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，重视他们，不要说这个好这个不好，这个偷偷的这个公开的，不要这样想。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结果呢都是一样，耶稣一定会回应，耶稣一定会帮助的。那当那个妇人摸耶稣以后呢，耶稣说摸我的是谁？很多人在街上拥挤的耶稣都不承认。然后呢耶稣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个女人呢知道不能隐瞒了，隐藏了，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把摸耶稣的缘故我怎么样 得到医治的就当众说出来。那这里第二次记载人来到耶稣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第一个就是那个管会堂的，是不是耶鲁？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妇人，最后他也要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。那个妇人本来不要出来，但是他觉得他的病好了，血漏的病只有那个血漏的人才会感觉到才会知道，特别是姊妹就很清楚哦。他觉得他一直流血那个感觉没有了，所以他就很有信心的很勇敢的跑到耶稣的面前说，是我摸你，我摸的原因就是我害怕，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去亲近你，因为我有病，我就在后面摸。结果呢真的我的祷告你垂听了，你的能力就来到我的身上，就好像一个 power encounter， 就好像能力的相遇，我没有能力，但是你有能力，就把我的病医好了。在那么多人群、啊、那个人的里面呢，耶稣单独的与那个妇人说话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建立起来。还有呢，耶稣就公开的去叫那个女人出来讲她的见证。他是不是这样做要好像难为那个女人呢？不是。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，要他出来承认呢？因为那个女人十二年生活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，没有人肯定她，没有人接纳她，没有人会理会她，但是耶稣要她站出来，就是要把那个自我的形象再重建起来，还有她的自信心也要把它重建起来，不要她 继续下去，活在那个孤孤单单、很无助、很无有、没有希望的环境，所以他就要出来。所以耶稣是给他一个机会，站出来，向众人承认，也是被耶稣肯定啊。所以今天也是，如果你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，一个受过很多的伤害，叫你不能有信心站在人的面前，不肯公开的讲话，不敢跟人家来往，只是自己一个人很孤独的，今天耶稣他要叫你的名字，跟你说你站出来了，我有能力给你，我有恩典给你，我已经给了， 只是你没有来我的身边来支取，没有来触摸我，所以就没有那个能力，还是觉得自己很软弱，有病，有伤害。你来了，你只要来摸一摸，你就好了。不单单的身体好，连你的灵性也好，连你的那个自尊也好，连你那个自我的形象也被我医好。所以你看看耶稣是多么的有恩典，有慈爱。在这个社会上面，女人还是会跟男人的地位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特别是中国社会哈，或者说亚洲人哈，那个背景更加明显，就是说男的还是比较高一点。但是如果你读圣经，特别读到路加福音呢，你要真的要感谢神，耶稣来。他不单是要拯救世上的罪人，他更加在路加福音把女人的地位 提高。他常常都会提到女人，他第一次复活是对一个女人 来讲的，就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是不是就叫他去告诉门徒，告诉那些众人。所以耶稣常常就透过那个路加医生，他就写路加福音的嘛，作者他就写出来耶稣很看重姊妹。所以今天特别姊妹，不要自卑，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，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很多的学问，就觉得 很没有信心、哦、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可以医治你，他可以加你能力。然后呢，你就发现当那个女人这样讲以后呢，耶稣就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耶稣没有说，女人，你这一来这一摸就叫你好了回家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不是他的行为，不是他的聪明，说我要摸一摸你的衣服就好了，不是，是他的信心，是耶稣的能力恩典。然后耶稣告诉他，你是我的女儿了，是神的女儿了，这个关系建立了，然后平安也随着他平平安安的回去。今天来到耶稣面前，你得到平安没有啊？你得到这个福分没有？就是说你是神的女儿，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个关系你建立起来没有啊？管会堂的女儿，她就病到一个地步，有人出来说，哎，主人，主人，你不需要请耶稣了，他已经死掉了。啊，哎呀，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的，都是这个女人不好啊，那个血漏的女人不好，你这样耽延了耶稣的时间，耶稣没有办法在我家里面医我的女儿，她现在死掉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？当她这样的着急的时候呢，耶稣看得出来，耶稣说，哎哎哎，管会堂的雅鲁，不要说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耶稣安慰他，叫他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记得这句话是从什么地方出来，就是从这个管会堂这件事情出来的。你知道吗，最痛苦的一个失去你爱的人，就是失去了儿女。父母亲呢，因为他们如果年纪大了，他要离开世界，你已经陪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， 你就觉得他已经很有福气了。配偶过去呢也是很痛苦，因为呢你好像没有一半，是不是没有了一半？但是呢因为你是成人，他也是成人，你又觉得哎，就是生命比较短一点，或者什么离开了就离开了，但是你还可以独立的去生活。但是小孩子生病，你的小孩离开世界，那个痛啊，我想特别的厉害，特别的长，特别的深。因为有人说嘛，小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10个月或者9个半月哈，就是两方面就有生命的关系嘛。他吃什么，你吃什么，他就吃什么，他跟你就有一条磁带连在一起，所以他痛你也会痛，他动来动去你也觉得自己很不舒服，是不是？你跟他就是有生命里面的那个10个月的关系。所以我现在做一个事工呢，叫关怀医治的事工，祷告关怀医治的事工。这是在我们教会有两个 support group， 两个支持小组，一个叫 divorce care， 一个叫 grief share。就是说 divorce care 就是离婚啊、婚聚啊那些哈、的人，他们很痛苦啊，家庭破碎了嘛，就来了，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祷告，还有呢，有一些圣经的话哈、材料来帮助他，有一些 DVD 那些见证来帮他，不过是英文的材料。然后呢，那个 grief share 呢，就是说哀伤的、忧伤的，失去了你的爱人呢，譬如说你的丈夫、你的父母亲、你的孩子，现在特别多什么，失去了男女朋友。他们也觉得自己很痛，很一定要来得到医治。然后最痛苦的，我看到就是失去了孩子。有一个妈妈，她是单亲的妈妈，一个人很不容易把一个儿子养大，到22岁，刚刚大学要毕业了，在别州的地方，你知道她就很喜欢打篮球的。有一次就是毕业以前一个礼拜打篮球，在那个 gym 里面打，一个运动场里面打，打最后一个他射中了三分球啊，哇，很高兴啊。结果他射完了那个球以后呢，就躺在地上，人家就以为他呢很高兴啊，也就高兴，有时候就这样睡在啊，躺在地上就叫啊什么，就发现他躺在那边不动了。那些人就看了，就发现那个22岁的年轻人呢，心脏忽然间就停了。为什么？原来他的心脏扩大，一直好像胀大，就停止了呼吸。那个妈妈还在 LA， 那他儿子在外州，妈妈听到消息去看，已经离开，那些救护车来要救也救不回来。那妈妈现在已经过了5年，还没办法接受，因为她是单亲一个人，觉得失去了儿子就是失去了一切。她现在呢，自己也是在 depression 的里面，已经5年了。我在那个小组跟她已经差不多有1年了，发现她有时候很好，有时候又不好，她还是在哭，还是呢，但她的电话流话机、在家里面的。仍然是他的儿子的声音，因为以前录下来的，5年了还没办法去面对。你看看这个管会堂的耶鲁啊，他真的会觉得哇，我女儿死掉了怎么办，他整个心都破碎了。我想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但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他就陪他走回家去了，到家里面的那些人就在哭啊，说耶稣啊，你不要进来了，不要管了，因为女儿都死了，太晚了，太迟了。耶稣说你们不要哭，她是睡着了。然后耶稣只是带了3个门徒，还有那个女儿的父母亲雅各、彼得、约翰，3个他最靠近的门徒，还有他的父母，就进到房间里面。耶稣用手拉着那个女儿，然后呢就对她说，女儿起来吧。圣经说他的灵魂就回来了， 他就立刻的起来，耶稣就吩咐给他东西吃。能够吃东西就是代表他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病生病不能吃，就是说你还是生病。耶稣把一个已经死掉的女儿叫醒了，是这样吗？复活，耶稣本身复活哈，然后他也三次叫人从死里面复活，你还记不记得？第一次就是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哈，第二次就是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，本来要出奔了，就是有那个安葬礼了。在路上看到耶稣，耶稣看到这个寡妇真的很可怜，只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都死掉，他就说停下来，不要去埋葬他。他就跑到那个少年人那边叫他起来，他就马上起来了。然后耶稣就把那个寡妇的儿子带到他妈妈的面前，交给他的妈妈。然后第三个人就是拉撒路，记不记得？他姐姐是马大啊，玛利亚，他是三弟啊，第三个。结果呢，他已经死掉四天，都臭了。耶稣来到那个坟墓的门口，说：“拉撒路出来。”那时候他就跳出来，因为还是有那个细麻布啊绑着他。耶稣曾经叫三个人复活，连他自己也复活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耶稣对复活这个教导，是还有真理的，是另外有一个真理的教导。身体复活，你还是要再去面临死亡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长生不老，也永远不死。一次复活，然后你还是老了，还是你病了，还是会死掉。但是耶稣教导的那个复活呢，其实是一个灵里面的复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复活。”我就是生命。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复活，就是我们灵里面的人本来已经死掉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那时候我们是绝望的。但是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我就把你从那个死亡那个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也把你从那个魔鬼的控制属空中掌管啊，掌管的那个恶魔的手中救出来。”所以耶稣其实已经叫我们每一个人复活过来，灵里面有一个复活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次死，除非我们在死以前耶稣回来了，我们就不需要面对那个死亡。但是一个人死，不是好像别的宗教说人死于什么灯灭，好像人就是没有灵魂的，就死掉就死掉。其实我们基督徒说不是，耶稣这里说他把那个女儿叫醒，他的灵魂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说我们是有灵魂的，不是只有肉体。所以为什么世界上面的东西不能完全的满足你，只能满足你某一个时间？譬如你肚子饿了， 你吃东西下去，譬如你要交房租，你要赚钱去付那个房租。我们是需要物质，但是如果只是给你物质呢，你会觉得没有办法满足，因为你有灵魂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结婚要生小孩？因为觉得很孤单嘛，你感情上面要得到满足。还有为什么你要念书啊？因为你的头脑需要满足，你一定要有一些新的知识来填满你的脑，然后你才觉得哎，我有一点满足了。但是那个都不是永远满足你的。无论你得到十个博士的学位，如果你没有耶稣，有一天你会觉得那些都是徒然的，因为它会过去。你学的东西还有新的学问比你更高，是不是？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会变的，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满足你，但是太太走掉了，丈夫 有外遇了，那个时候感情又受到打击。所以我们人有灵魂，那个满足只能真的是耶稣基督才可以满足我们。有一个牧师哈，他呢在北加州那边教神学的， 他在一个杂志叫《中信》，那个哈，就写了一篇文章叫《我对死亡的观察》。这个牧师呢，他从2001年到2007年，只有六年时间，家里面就有五个人离开世界，妈妈、爸爸、大姐，然后大哥，然后三哥，全部就是一年一年，有时候两年就离开了。他面对那么多亲人离开他，他就写了这篇文章说，人生是难免有生老病死，无论你怎么有钱，很富有，你用钱去看医生，买好的药物 来吃，请人来照顾你，你还是不能逃避那个生老病死，那个人生的那个过程。但是他说，唯有那个信仰的承载力，就是说因为你有神，你信耶稣，他就给你有一种承载的能力，去接受人是要面对生老病死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要找到人生的目标还有意义，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那个感情，一些人你的关系，父母亲啊，夫妇啊，跟儿女啊，跟你的姻亲啊，跟你的朋友啊，跟你的亲戚啊，跟你的邻居啊，你要好好的珍惜他，因为如果你不珍惜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很多妇人生来的病呢，有一些人没办法去预备的，有些妇人生来的天灾人祸，是不是也是不能够去避免的。加州很好，很多人喜欢搬来这边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害怕什么，害怕什么？我们在这里住的人，地震。在别的州呢，害怕什么？风啊，龙卷风啊，什么，或者其他的问题。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居之所，世界没有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现在我们的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跟教会的关系，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好好珍惜每一次来敬拜神的时候。我自己也是经历神很多恩典的。我其实1991年就来到南湾这里了，然后到现在已经你知道18年哈。那时候我的牧师，我的先生是黄牧师，他也是从那时候我们住在 St. Gabriel 有3年，然后就过来这边。我们在这里牧会呢，在灵粮堂牧会呢，只有半年呢，他就发现自己患了癌症，那个癌症已经蛮第三期，结果呢，医生说你还年轻，因为他只有43岁那时候，医生说 you are young， 所以他就给他很多的方法去医他的病，但是因为癌症呢传到他的肝脏，所以就很难医，做了那个手术哈，割掉六寸的那个大肠，做化疗，做了差不多一年多，结果他还是离开了。当他离开了以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孩，一个是那时候只有10岁，一个只有15岁，他们就很不想离开那个 South Bay， 因为他们的学校都熟了嘛，跟朋友啊，跟什么，还有教会，他们也建立了关系，他们就都求我不要离开这里啊。其实我是有可能回香港，也有可能到北加州，有可能到别的地方，但他们说不要离开，就在那个 South Bay， 结果就待了15年了在这里，所以我的牧师离开我已经15年。其实每一天呢，都是要靠主的恩典来生活。基督徒也会面对疾病、患癌症，也要面对死亡的。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能怀疑，不能失去。这些苦难都是一个好像磨练，一个试炼，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耶稣，叫我们生命更加的顺服信靠神。想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如果你走一天一天走， 你真的是信靠顺服神，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，给你能力去面对很多的困难，自己的软弱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难处，教养小孩啊，还有在教会服侍啊，还有身体啊，各方面神就给你那个恩典能力去面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们讲一次好不好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不要搞错啊，只要怕，不要信。千万不要这样啊，因为那个就很惨了，人生就很惨了，是不是？太多事情怕了。再来一次，大声一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好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哈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崇拜，还有在这里听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要面对很多的苦难，但是耶稣你说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，而且我留下平安给你们。这个平安不是世人可以给我们的，是属天的，是耶稣要给我们每一个享受的。所以主啊，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祝福这里每一个家庭，让我们都能够抓住神的手。我们真的，当我们转眼看耶稣，不要看这个环境，不要看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些都要过去。而且让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你的孩子。我们这样祷告感恩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把时间交给老弟兄。